大家主日平安啊，今天是很高兴的日子啊，在这里正式的啊，再次正式的欢迎方林啊，还有他两个女儿方圆和诗文啊，加入我们教会啊。今天我们在这个大堂啊崇拜结束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就一起啊上到台前来啊，表示要加入我们教会。方圆的英文讲得很好，很棒哈，嗯。高中啊，三年级哈，junior， 哇，我觉得这个女孩很棒哈，她讲了一句话，就是说要加入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庭。是的，教会是神的殿啊，是我们圣徒的家啊。无论我们去到哪里，真的是你信了主的后以后。你要是在那个地方定居下来了，就去要参加当地的这个教会，耶稣的身体，你就会真正的去感受那种爱，那种包容，那种关怀，你就成为一个群体当中，一个分别为圣的群体当中的一员。好，我们很感谢主啊，那个妈妈已经信了主，受了洗哈，她在国内信的主，真的是很感谢主哈，然后两个孩子呢就准备在下个月4月13号那天啊，大家可以记在那个日历上面为他们祷告哈，他们要在那一天接受洗礼啊，请大家继续的为他们祷告哈，一起来仰望我们三一神的眷顾和保守，不容易的哈，从中国来到美国，从要开始这个新的生活，在学校当中新的学习要超越这个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击，非常的不容易哈。我们都曾经有过那个艰难的时候，可能现在还在继续走那段的艰难的时候，但是不要紧，我们有我们的天父的同在，天父的保守，耶稣基督带领我们，然后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家庭教会家庭当中能够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关怀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我们Fresno Fir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我们讲一下我们教会哪一年成立的，1884年那个日子简直我记得，因为为什么去年是140周年的纪念，那2024减去140，那不就是1884年嘛，对吧，140年前哈。我们教会是一个地方的教会，我们是属于浸信会宗派，所以有浸信会的朋友，他们以前在那边聚会的话，在其他教会哈，来到我们教会，觉得有点相似啊。对，我们是浸信会，我们会有一个崇拜的那个方式，不太就有自己的方式吧。我们就说，经常说，其实每一个教会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有个性的。我们教会的个性呢，就是你会来观察一下，我们是多代同堂啊，我们最年长的那位。Auntie Irene 103岁最小的呢，今天我看到了在崇拜当中那个6个月的 baby 我们那个很高兴哈，他那个一个新来的他又把这个他的小孩带过来了，还坐在摇篮当中。你想想以后那个小孩子长大，他就说我6个月大就开始去这个华人浸信会了。我的女儿当年也是这样子的。很多人问我哈，你来了这个教会多久了有时候真想不起来，不知道哪一年呢。我记得我帮助我记忆的就是我女儿的，我小女儿的那个年龄。因为我们他那个他那时候也是几个月，也是坐在篮子里面这样子，我们就把他拎过来了哈，所以他就是在这个教会当中长大的。他今年19岁，过了他19岁生日，那我也在这个教会有十九 19年了啊，差不多19年了啊，真的，我们教会很独特的，跨文化、跨语言啊，我们都是英文啊，但是现在不是有这个 Google 翻译吗？对吧？那个谷歌翻译，哎，我们是跨族裔啊，跨代际，这个是就是我们独特性，我们叫做什么？多样性中的合一，非常难得的。你可能在全美国都数一数二的这样的教会，真的是你有时候你去了华人教会，哇，全部都是华人呢、啊。来我们教会，哇，你很多人都说你怎么有一个Chinese 有个华人的名字里面，都是有一半是我们60%-70%是华人面孔啊，只是有个面孔，但他们不讲华语，因为他们都是第二代、第三代、是第四代，甚至第五代、第六代的华人。我现在在做一个教会，我们教会历史的一个调查研究，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看过有一个家族，他们的四五代以前就在这里了，1884年那时候大概开始的时候，所以哎，很有意思的，看一下，非常宝贵的这个基督教信仰的传承，一代一代的。那我们现在就要传给下一代啊，对吧？就是每天带孩子读经啊，把这个信仰传承给他们，带他们来教会，带这个在这个大家庭当中一起的成长，我们父母跟孩子啊一起的成长，非常美的事情哈、啊。就像我们这个现在我们每个周日哈、10点钟我们在楼上啊，楼上这个跨代的主日学，我做的这个事情，可能我在我的神学院里面可能也是第一次哈。他们说哇，你怎么能够做这种跨代、跨语言、跨文化的教导？我说嘿，就是试一下吧，试一下，还是蛮好的，但是还是训练我的语言吧，也训练大家的忍耐、耐心哈。今天那个Brian 唯一的一个青少年啊，没有，就是讲英文的，他跑上来，我就跟他说，你又那么晚才来，我也不想从头再解释了，你就看中英文的圣经，反正我那个就是我们的教材嘛，中英文最棒的。然后我就说，要不你就用 Google 翻译吧，我们华人这些讲华语的在大堂当中，我们也是用谷歌翻译去听牧师的讲道，一个小时我们都是下来，你在这里做几分钟、十几分钟，看一下谷歌翻译，中文翻成英文嘛，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合一的嘛，所以他也蛮高兴的，因为 Brian 其实是那个英姐的外孙，你想想，他们家真的一家三代就在我们教会。妹老师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非常的前进，非常的真的是坚持的去服侍，真的很难得哈。然后我们有一起的分享我们受洗的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的合一啊，对吧？我们相同的经历，我是1997年受洗的，然后我们当中有2011年受洗的Brian 分享他是2015年你看这个男孩子，不要以为他18岁，人家已经受洗10年了，所以对啊，也有时候这个代际啊，您在我觉得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有时候不是按年龄分的，就像我是差不多30岁才信主的，对吧？然后有些人真的到年龄比较大才有机会听到福音信主，这个是神的时间，神的祝福。但是我们小孩子，哎，8-9岁。他也要信主，他也要受洗，我们也欢迎哈，因为我们是浸信会的这个宗派。然后我们当中还有2017年受洗、2019年受洗的啊，这样子其实无论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来自中国的哪个地方也好，或者我们的语言哈、粤语也好，这个华语也好，无论我们的年龄怎么样，如何的不一样，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都是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庭当中的一个成员，正如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3章他有这样的教导，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 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啊，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画面啊，放在今天，那我们怎么去解释呢？我们没有奴隶啊，没有希腊人、犹太人，什么意思啊？其实放在我们今天教会当中，就是无论你是华人，你是墨西哥人，你是非洲族裔的，肤色不一样的，还是白人，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能够因着信靠耶稣基督，与神和好，真正成为神的儿女，恢复我们被神所造的形象，我们都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称他为我们天父，我们在天的，在上面的这个我们在天的这个父，在一个地方教会当中，我们通过洗礼加入这个教会，这个洗礼不是说通过洗礼我的罪就洗净了，有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的罪是通过什么，在基督耶稣里被他的宝血所洗净的，洗礼，这个水里浸礼的话是一个公开的宣告，我们不要做这个，秘密，我们说秘密的基督徒，我信就心里面信就行了。我们今天来看耶稣基督的，例子，他的典范是怎么样的，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第三章有耶稣受洗的这个经文的记载，我们今天讲了哈，一共四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卷的福音书，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因为有四个不同的作者，当然他们也是受到圣灵的，启示，就把耶稣生平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其实你回去看的话，对他的教导会记录的更加多，细节，他怎么学讲话的，怎么学，学走路的，他当然那些细节没有记录下来，他有记录耶稣受洗，其中三卷福音书里面我们叫他对观福音，一起来看，我有这个做这个比较，就是看耶稣受洗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里面有记载，马可福音里面也有记载，最详细呢是马太福音。那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里面这几节的经文。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来我这里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又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耶稣受了洗，他三十岁的时候受洗的，按照这个路加福音的记载的话，然后他从水里面上来，那个浸礼嘛，就是要全部的浸下去然后上来，当时他是在河里面，约旦河里面受洗的，到了现在有些人，到，这个以色列，那边去，观光旅游，或者是他们叫做那个圣旅，神圣的旅程，他们还到了约旦河，他们还可以接受洗礼的，不过好像现在要预约吧，大概因为人太多了，你要有牧师在那边给他洗礼，对吧？蛮奇特的一个经历哈，有些人都是要经历一下，那耶稣就很不一样哈，他当时就天忽然开了，然后呢怎么样，神的灵就好像鸽子那样子降下来，你下次来我们教会看到我们在大堂前面的那两个 上面你往前看，上面有两个小窗户，上面就有那个鸽子哈，代表圣灵哈。所以到了现在啊，基督教的传统有时候把这个用来鸽子这个形象来代表圣灵哈，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画像哈，马太福音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然后这个鸽子好像圣灵降下来了，然后天上有声音啊，神说话了，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我们今天来就短短的这两句话，我们就看到了三位一体的教导啊，圣父，天上面那个声音，对吧？然后圣子啊，耶稣啊，圣父亲口的说啊，对他的公开的一个认可，你是我的爱子，而且怎么样，是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啊，顺服神的旨意，公开的去受洗，然后还有什么？三位一体当中，圣父、圣子，还有圣灵，圣灵的降下来啊，圣灵的好像那个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画卷，好，我们信仰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教义啊。有人会争议说，哎，三位一体你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没有，但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哈啊。耶稣是完全的神，完全的人，然后他是这个三位一体当中的一位，他是圣子啊，相信大家在受洗的时候都会记得啊，通常那个施洗的牧师都会用马太福音最后的两句话啊，耶稣给门徒留下的大使命，也是给我们今天基督徒要负担的这个大使命，要到什么？我们要去啊，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要按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还要教导，将耶稣基督教导传承下来的，我们要教导新的信徒，我们的下一代哈，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当中常常要讲的这个使命啊，我们要做使命的门徒，是带着使命的啊。耶稣基督也是带着使命的，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完全的顺服神，给我们立下一个榜样啊。你看他的受洗就看到了这个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彰显，然后耶稣啊得到天父的认可啊。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然后他可以怎么样，他还有圣灵的大能，这个就是他这个公开服事的一个开始，一个划时代的开始然后就也表明了这个受洗耶稣的受洗表明了他对这个他的使命的顺从，然后还有怎么样，他的使命是什么？为我们世人上十字架，担当我们所有的罪耶稣来到世上的使命不单只是教导赶鬼医治，他最终的使命是要上十字架在这个复活节遇苦节期间，为什么我们要祷告，我们要默想，我们要明白耶稣为什么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为什么要信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是因为什么，耶稣基督的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他的受洗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我们要怎么样，要顺从他，效仿他借着洗礼公开的表示跟耶稣同死也同复活我们以前有读过一本书叫做以生命影响生命它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受洗其实就是向灵界所有的这种世界人也好灵也好甚至邪灵，我们知道这个我们也有讲过的公开的宣布我现在是属于神的了，不要再来搅扰我，这样子，这样非常的一个美的有力量的一个宣告我们有圣父、圣子、圣灵的同在 哦，我们属于神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啊，我们是我们在我们浸信会受洗的话，我们就是浸信会我们一个成员，对吧？然后我们也是什么，成为天父的儿女，是神所喜悦的啊，这个是一个悦纳，一个宣告，一个庆祝。所以下来 OK 继续鼓励大家遇苦节啊，专心的祷告读经，默想自己信主受洗的那个的经历，可能记得不太清楚了，所以要跟人讲，跟人分享的时候，你就会有时候越讲你会越清楚，你知道没有？有时候真的是为什么我们要听孩子讲话，我昨天就听我女儿讲了很多话，然后我就在那里操练怎么样耐心的聆听。对，有时候他讲讲讲，他的最后他的解决方案他自己就出来了，是一个整理的过程，跟人家分享哈，跟做这一周哈，鼓励大家跟一个亲友或者你的邻居，甚至一个陌生人啊，可以的，出去的时候跟人分享你的故事，人家很愿意听的，你知道没有？不对，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这种经历啊，讲你的故事，这个真实的，人家拿不走，不能够跟你。哦，不是这样子的，不要，这个是我的经历，对吧？分享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的那一份的喜乐，那一份的平安，那一份的盼望。好，愿神赐福给你和你的家人。